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首先请听素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方法。关于素姜，目前有一些问题和大家沟通。我们素姜在法律程序上要达到的目的是让起诉能够立案，那么怎样才能让法院立案呢？或者说法院什么条件下可以立案呢？它是有一套相关规定和程序的。很多同修可能没有去过法院递交过起诉材料，咱们就先说一般的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要想让法院立案，大概的程序是这样的。一、写好诉讼书，这个是有格式要求的。立案大厅有许多提供的诉讼状格式，得按这个格式写好。举个例子，我们去银行存钱取钱，要按照银行提供的单子填写，就是这个意思。二、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没有这个不予立案。三、要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这个也是有要求的。把以上材料按照要求准备好后，递交给立案窗口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很严格仔细的查检，符合要求的就会敲到电脑上，然后让你去交钱，就是诉讼费用。交完钱后会告诉你15个工作日内就会通知你，哪位法官负责你的案子，到时他会给你打电话，通知开庭审理的日期。这就表明你的诉讼已经在法院成功立案了。今年5月1号开始，全国法院开始实行立案登记制，诉状一经登记即标志着成功立案，也就是把立案和受理分开了，说是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但同时又规定了有6种事项不予登记立案。一、违法起诉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二、涉及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的；六、所诉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现在已经知道有同修在律师陪同下去法院递交诉姜材料，法院副院长对他们说，这个是属于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的，不予以立案。还说上面内部有规定，法轮功的案子不给立案。这个就属于我们修炼人要正念突破的，既然要诉讼，就要够专业，超专业，效果才会好，不可只满足于形式。诉姜本身当然不复杂，这是从法律上讲，具体到每个诉姜个案，却都要用心去做，用正念去开创。方方面面标准要求很高。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纽伦堡大审判和日本东京大审判，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所犯下的罪行，当时人类已有的法律都已不适应对他们的定罪， 世界各国代表一致认为，他们的作为是在毁灭人类已有的文明，是全人类的公敌，本质上是反人类的。现有所有的法律均不能包纳其滔天罪恶，因此经过众法官商议，决定以反人类罪来判决这些二战元凶。为让后人记住这惨痛的教训，法院向全人类发出了 Never Again 的呼吁，亦即希望人类永远记住这个教训，这样的罪行永远不要再发生。当年纽伦堡大审判的意义在于，它为战后世界确立了一个普世价值和善恶标准，彰显了善恶有报的天理。自1945年纽伦堡大审判至今，有相同普世信仰价值的西方各国从未有过战争发生。历史是给今天用的，个人认识，今天我们大法弟子素江绝非仅仅为素江而素江，过程中是在讲真相救人，也许这是给那些公检法和相关人员最后的救度机会，这是大法宏大慈悲在世间的体现。具体而言，起诉首先要选定好罪名，最重要的是要提供相关证据，所有诉讼首重证据。比如我们要起诉江轨诽谤罪，证据是这样提供的。先提供江在1999年10月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说法轮功是某教的相关报道，这个在百度和当时各大报纸都可查到，这个作为证据一。证据二就是要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江轨这样讲是诽谤，这就是每个素江同修需要用自身经历来讲真相的地方，即可以写出个人在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事实，来证实大法好和江轨这样讲构成的诽谤罪。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或其他方式都来证实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自然就证明了江轨构成了诽谤罪。证据分为人证和物证两种，大家可从这两方面提供，而每个人提供的证据本身就是在证实大法，揭露迫害，讲清真相。这也要求每个案例提供的证据要详实仔细，真实可信，素江的基点与过程都是在讲真相。以上是从讲真相角度谈素江，换一个角度来看，迫害16年了，如何结束这场迫害，大法弟子是主角，如何素江，怎样去做，过程中每个人如何对待，一思一念是怎么动的，各层生命都在看，这也构成了对每个大法弟子的严肃考验。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留给未来的，当年人类的纽伦堡审判创立了普世价值，后来许多国家的独裁者如红色高棉、前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等等都被以反人类罪绳之以法。今天的素江，我们要给后世留下什么，这也是至关重要的。江轨与中共协党在16年迫害中对大法、对大法弟子、对众生所犯的罪行已超出了目前世间一切法律条文的范畴，这滔天大罪，罪恶满穹宇，其实末法时期人便以思想所制定之法律所能承载的。当年纽伦堡大审判推出了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构建了战后世界新的司法和普世价值体系，影响至今。那么大法弟子今天的素江，客观上必然会归正人类的法律内涵，使人类能够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弃恶扬善。同时，大法弟子在今天的素江中，大法真善人的特性应该体现和展现出来。比如每个参与素江者要发自真心，要用心去做，认真去做，别流于形式，别走过场，跟完成任务似的，而且要做就把它做好，做成最好，一做到底。每一份素江的证据都是真实可靠，经得起任何形式的查验。在素江材料中不要加入个人感情色彩的语句词汇，材料中的每句话都有证据支持等等，要体现出真实和理性。我们素江的基点是证实法救人，是发自内心的善，没有个人的感情欲望、仇恨等因素掺杂在里面，完全是为善的、为他的、无私的，出发点是纯善。 虽然是法律诉讼材料，但是字里行间背后都体现出了大法弟子的善，这是人根本做不到的。能够理智、理性、平和地使用人间的法律来起诉恶兽，过程中突破重重阻碍，向各级司法机关人员讲真相，这本身就是大法弟子大仁之心的体现。这是地球历史上任何一个修炼群体根本上做不到也无法想象的，只有大法，只有今天正法修炼才会出现，也只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才能做，才配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师父给予我们的锤炼造就与荣耀造化，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和做好。我们素江要留给后世的将是一条最正的路，是大法真善忍特性在人类社会的真实展现，也是大法弟子在面对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这场邪恶迫害中一步步走过来展现的辉煌历程。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新学员学好法在学校讲真相的体会。我是2011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以前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偶然听了师尊的九讲广州讲法录音，打消了我轻生的念头，明白了要返本归真。师尊为我净化了身体，胃疼的打滚、晕眩等恶疾全好了，无病一身轻，中共的谎言不攻自破，在学校证实大法。看完了师尊的转法轮、各地讲法等经文，我明白了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学校贴出诽谤大法的海报，要求不明真相的同学们都参与画诽谤的漫画，谎言无处不在，也是证实法讲真相的机会。在师尊慈悲看护下，我找到老师，告诉老师大法是正法，被共产党污蔑都是共产党的谎言，迫害大法是犯罪，要负法律责任，并说明我不会参与画漫画，不再是团员，也不会交团费。老师笑了，说我不用参与这些活动了，再没让我交过团费。老师说他听过真相，明白共产党的邪恶。几天后，诽谤的横幅和漫画贴在了学校最醒目的食堂，那段时间学法很多，很充实，学习正实法都很顺利。学法之余，听了九评共产党，在师尊的加持下，连夜画了一张四格小漫画，配合着写了很多真相，早上五六点贴在了诽谤的横幅上。中午放学时，路过那里的横幅不见了，我的漫画本是贴在横幅上，被人公公正正地撕下来贴在原处。有人明白真相了，我哭了，真的谢谢师父。下午时，诽谤的漫画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食堂那干干净净的。第二个学期学校招生，我画了一张很大的带有大法真相的大海报贴在展板上，我看见有人在看展板，又有生命明白了真相。下午老师找我谈话，说看了我的海报，问我知不知道很严重，还说内容很好，以为我画了很久，其实是前一天晚上临时决定画的。这次还有其他的老师在场，我给他们讲了真相。有一个老师比较了解共产党，他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因为六四事件被神秘带走了，失踪了7年没有音信，让我注意安全。后来学校又有一个诽谤大法的海报，我去把横幅摘了下来，广场上很多人就看着我摘，保安也在。我去找老师，叫老师不要再挂诽谤大法的东西。老师恶狠狠地说我侵犯人权，随便拿别人东西。我就哭了，我说共产党侵犯人权，他没有权利诽谤大法的东西，都是污蔑。我告诉老师共产党杀了很多无辜的人。老师就不发脾气了，和我聊天，说他看过法轮功，但他不信是被迫害的， 其实是被共产党毒害太深了。那个老师说，他要出远门，问我是哪个班，叫什么名字，说回来我们好好聊聊，就再也没有找过我。还有一个副课的老师，我也给他讲了真相，让他不要反对法轮功。老师说，那些海报不是我弄的，我不反对法轮功。临毕业时，一个学法律的老师找我谈话，我很早就想给他讲真相。老师说有人找过他，问有没有学生学法轮功，他说没有，让我不要到处说。他问我，你们不是讲忍吗？这时候就要你忍了，意思是不让我讲真相。我说，老师，您想听听我理解的忍吗？老师急忙把脸转到一边，紧张的不让我说话。临走时，我说，老师，有机会再见。老师紧张的直摆手，跟我抱拳，说，再也别见了。我想他是明白真相的。今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我和妈妈、同修们一起去证实了大法的美好、祥和和顺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希望生命都能得度，尽早脱离共产党的邪恶控制。只是有一个愿望，师父就成全了我。讲真相，学校里有一个女同学，我们很有缘。有一次我在学法，她好奇地问我在看什么，我告诉她在学法，说我有师父了。她很好奇，问我谁是我的师父，我告诉她师父的名字和法轮功真相。她说以前没听说过，让我给她多讲点。我们经常在一起，我给她讲了很多真相。我告诉她法轮功教人做真善忍的好人，共产党违法迫害，不许别人做好人。他说共产党说了许多谎话，骗了很多人，共产党太坏了。有一次他哥哥和他聊共产党，他很生气，告诉他哥哥真相。他的哥哥表扬他说，社会上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敢说真话。后来我们一起看天安门自焚伟案，看到自焚的人身上都糊了，头发还没烧着，塑料雪碧瓶一点没坏。他说我怎么想打坐，于是就坐了起来，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生命都是为法来的，真的很不容易。后来毕业了，他去了别的学校，临走时他带走了大法书。学好法，归正自己，在师尊的看护下，我渐渐成熟起来。得法时，同修和我交流最多，印象最深的就是多学法，多学法。做好三件事，摔跟头最多的时候，也是学法最少的时候。早期学法挺精进，在不知不觉中觉得自己了不起，执着心带动下不承认，已经不理智了，分不清自我了，把观念和显示心当成了自己，觉得法理明白的多了，就开始放松学法，觉得自己悟得挺高。脱离法后，把执着心呐、不好的想法都当成自己了，其实就已经偏离法了。因为放松学法，我吃了大亏，身体、学习、家庭环境、心性，一切都跟着往后退，阻碍重重。和同修交流、发正念，替代不了学法，学法是根本，我要实修。用心学法中，我归正了自己，融于法中，一切不正的都影射出来，善解去掉它们，执着自己。我偷偷的在心里显示自己，自己骗自己。保护执着心，怕吃苦安逸，长时间不学法，表里不一，只修让自己痛苦的事，不修让自己高兴的事。安逸心、欢喜心、显示心呐，导致不自觉的自心生魔、妒忌，有求于大法，脑中阻碍着看到法理的观念，有目的学法，等等都是执着心，学法中一一浮了出来。学法少时，被观念左右，带着思想业悟偏的法理，也在学法中归正回来。学法中明白不执着就是放弃，脑子中反映出的不符合法的观念、不好的观念，一出来就归正，一出来就归正，抓住一丝一念去修，思想业在学法中很快就能消除，长期形成的不正的思想念头，坚持学法就能消除。任何情况我都同化着法，不管多不符合法的念头，多邪恶的念头，不管它，就学法。学法、助师正法是我的责任，我的根。 昨天学法时，脑袋中出现几个大字，大道无形，悟到自己被观念党文化左右，爱跑极端，钻牛角尖儿。大道无形，用真善忍衡量自己，同化大法，同化真善忍。随着不断学法，脑袋里一团乱麻，一件件都理顺了。最后障碍着我的那颗大的执着心和阻碍我看到的法理的心，也在这个过程中悄悄去掉了。我的一言一行都是在学法中悟到，师父点悟再做到的。同修交流不能和学法混同，在法理中悟交流只是个人体悟，不能拿来拿去，借鉴来借鉴去，或不自觉模仿。用心学法才能理性看待同修之间的关系，用心学法才能坚定正念，不被人心带动学人不学法。用心学法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才能有大法的力量做好三件事。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大法中没有榜样，法中悟道师尊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一条路，一切都是师尊做的，生命都是为法来的，知道修炼的只有大法，只有师尊。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抓住机会讲真相，帮同修走出困境。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我在常人社会从事基层领导工作20多年，为人处事沉稳，心地善良，经验丰富。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少新老同修都愿意接近我，有什么事经常找我商量。10多年来，师父一直呵护着我，点悟着我，使我平安稳定地走到今天。一、抓住各种机会讲真相。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接触的人有部队复员转业军人、国家机关干部、银行职员、学校老师、公司老总、个体老板、采购员、销售员等等。他们长期受邪党教育，中毒较深，是我讲真相重点救度的对象。为了多救人，大法资料随身带，利用朋友聚会、参加红白喜事宴会、外出办事、业务往来等各种机会讲真相。对有的中毒很深的人，一次不行，两次甚至4次，一直到他明白自愿退出为止。师父看到了我的心，经常把一些有缘人送到我的身边。一次，3位江苏战友回原部队旅游，他们中一位现任村长，另2位是个体老板。见面，村长就问我：“政委，10多年不见，你越来越年轻，是不是吃长生不老药了？”我告诉他什么药也不吃，就是坚持练法轮功。村长一听很惊讶：“你怎么也信这个？”2位老板说，我们到台湾、新加坡旅游，那些法轮功的人给我们送资料，还劝我们退党，这不是搞政治吗？他们3人都在部队入的党，中毒很深。我说，古人讲兼听则明，你们光听广播电视宣传，不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法轮功教人向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尤其对祛病健身有奇效，深受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欢迎，现在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村长说，既然那么好，他们怎么围攻中南海？我告诉他们，所谓围攻实质是公民正常上访，向政府如实反映情况。当时的总理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妥善地处理了代表们提出的要求。1万多人在中南海信访局周围等待了9个多小时，秩序井然，既没有口号也没有标语。离开时，法轮功学员还把警察扔的烟头捡起来放到垃圾箱。
这件事在国际国内影响很大，并给予高度评价。小人江泽民胆小妒忌，不顾其他几名常委的反对，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冤案。天安门自焚完全是栽赃陷害，漏洞百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早在2001年就在联合国发表声明，称自焚整个事件是中共当局一手导演的，并向联合国提交了分析自焚伪案疑点的录像带，指出这是由政府制造的一起恐怖伪案。你们看到了吗？王劲东衣服脸部烧焦，而头发却完好，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瓶也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气管切开手术才几天，就能说话唱歌，声音清晰洪亮。天安门广场瞬间拿来那么多灭火器，国外说中国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按我们国家的惯例，重大新闻层层审批，至少7个小时后才能发表，这一次却例外。既然是抢拍，各种镜头从远到近拍摄的相当全面清晰等等，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被人蒙骗了几个人能知道呢？经过2个多小时的长谈，他们三人明白了真相。老板甲说，共产党不是什么好鸟，坑蒙拐骗，无官不贪，请你把我们的党团队都退了。老板乙说，我早就不交党费，什么活动都不参加，我用真名退党。我见村长有些犹豫，问他考虑好了吗？他说，我在村里工作，考虑考虑再说。老板甲说，人命关天，你还怕啥？我们替你保密。我告诉他，神看人心，你从心里退掉，其他常人活动一切照常。他回答，你们都不怕，我怕啥？我退，我退。2007年秋，因为当时工作比较忙，不小心把左脚崴伤。那天正好有一位团参谋长一家人顺路来看我，当时我的左脚掌又红又肿，不能下地，他们家人非要我到医院看看，我说不碍事儿，明天就能好。果然第二天一点也不痛，完全恢复正常。早晨我到车站送战友，他们见到我都很惊奇，你的脚不是受伤了吗？来干啥？我提起裤脚，你们看，既不红也不肿更不痛，完全好了。战友说，用什么灵丹妙药，怎么好得这么快？我告诉他，什么药都没有用，是大法师父帮我治好的。因为车站人多，车马上就要开了，我给了他几份大法资料，告诉他们回去好好看看，奥妙就在里面。2010年战友夫妻两人再来东北玩，他们对大法有一定了解，但对为什么不吃药能好病，为什么劝人三退等等有疑问。我以亲身经历摆事实讲道理，告诉他们许多大法超常神奇的事迹，从善恶有报、杀人偿命、贵州亡党时、共产党多次运动杀人无数、对学生反关岛、反腐败开枪镇压、对法轮功讲真善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事想别人这样的修炼团体，更是残酷镇压，血债累累，令天神共怒，天灭中共已成定局。为了能平安躲过劫难，我真心劝你们把党团队都退了吧。战友说，谢谢你一片真心为我们好，我们两人都退，希望你多注意安全。他们临走时要了不少真相资料，想让家乡人都了解大法真相。2013年7月我到外地进货，老板非常热情，中午设宴招待，席间我很真诚地对老板和几位陪同人员说，感谢你们的盛情款待，我给你们每人免费 赠送一张神韵光盘，这是世界一流的歌舞晚会。老板问是不是法轮功的，我说是。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提出许多问题，我告诉他们我当兵出身，当了20多年书记，在练法轮功之前根本不相信有神有佛，身体从上到下一身病，练功后所有毛病不治而愈，10多年不用吃药打针，你们看我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多幸福。有一名年轻经理说，法轮功宣扬神佛，谁看到了？这是搞迷信。我把师父的法背给他们听，从人生、宇宙、物质存在的形式，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由浅入深，一件件、一点点的摆事实、讲道理，解开他们的心锁。我还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师父不让吃药、自焚、围攻中南海等等。在师父的呵护下，有问有答，气氛十分融洽。那位大学生说，您念了多少书，怎么懂得这么多？我说，不怕你笑话，小学都没毕业，是师父和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老板接着说，你讲的都是实话，我愿意听，我入过党，把他退了吧。6人中3名党员、2名团员都同意退出。去年老伴儿提出想回老家看看，问我想不想去。工作忙，我本不想去，但一想到他们家还有10多人可能没听过真相，我有责任、有义务救度他们。到他家后，老伴儿害怕我讲真相，一直盯着我。第二天吃饭，姐妹3人在一起聊天，我走过去搭岔，你们山南海北唠叨起没完，我也加入你们行列，欢迎吗？老伴儿猜出我要讲真相，没好气地说，一边待着去，娘们儿唠嗑，你掺和什么？大姐拿一条凳子递给我，说你坐过来吧。我问大姐和3妹，你们知道贵州有块奇石吧？他们都说不知道。老伴儿火了，你们别听他瞎说，他到处宣传法轮功，怎么劝也不听，都快把我气死了。我心平气和地说，你气什么？大姐、老三不是外人，我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希望他们在未来的大劫难中平安幸福，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大姐是党员，退休教师，3妹没工作，村里刚给她办了低保，对协党比较感激。这3姐妹对大法有不少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脑海里想起师父的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弘一二法正乾坤。我开始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一定要救他们。我们4个人从8点一直谈到半夜12点，终于给他们谈通了，消除了邪恶对他们的毒害。老三关切地说，法轮功好，你就在家练吧，别到外面讲，现在的人太坏，如果举报你，你不得遭罪吗？我反问道，如果大家都不讲实话，你能听到这些真相吗？人命关天，一旦大难来临，都替共产党当殉葬品，多可怕呀。大姐说，难得你一片好心，把我的党团队都退了，老三也用化名退出了团队。经过这次讲真相，老伴儿消除了一些顾虑，再也没有阻止我向其他亲戚讲真相。他们家9人都顺利地退出了协党的一切组织。在回家的火车上，我还向同行的2名旅客讲了真相，他们高兴地做了3退。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享有全宇宙最高的殊荣，助师正法，任重道远。为了不辱使命，兑现史前大愿， 我除了坚持面对面讲真相，还一直坚持打真相语音电话，贴条幅，写真相标语，给公检法人员写劝善信，面对面发神韵光盘等真相资料，走到哪里就把大法福音传播到哪里。在师父和护法神的佑护下，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大法，很少有反对或不接资料的。经我劝退的人有现役军人、公检法警察、公务员、教师、离退休干部，还有一些厅局级干部，大多数都是受邪党洗脑教育多年，中毒比较深的人。二、圆融整体，帮助同修走出困境。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遵照师父的教诲，每当同修有什么困难，我都尽我所能，从经济上和道义上给予无私的帮助。资料点遍地开花以来，当我知道有资料点缺钱的情况，我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的主动捐献，默默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一、到黑窝给同修加油。2009年，我弟有一个资料点同修被邪恶冤判三年，我和其他同修们多次想去看望，都不允许。通过关系找人帮忙后，看守所终于同意了。按照惯例，到黑窝探望每次不准超过四人，这次连亲属一起共去了九人。除一同修在外发正念外，我们都进去了。同修们见到我们特别高兴，我们在一起交流了很久，鼓励同修无论条件如何艰苦，都要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正念正行，绝不能配合邪恶。我们还偷偷地把提前打印好的鼓励同修的纸条交给同修。在那里，我们还遇到了另一位老年同修，与他交流了许多法理，提醒他在监狱给做体检时，请师父加持，用病业假象粉碎邪恶的阴谋。后来这位老年同修在体检时真的出现了病业假象，监狱拒收，他平安回到了家中。做资料的同修受迫害后，他国外读书的女儿学费还差一点，我和其他两位同修得知情况后，当即拿出5000块钱解决了燃眉之急。同修的父母看到同修们的无私付出，也改变了对大法弟子的看法。二、帮助同修走出困境。我在给一位常人讲真相时，他说有一位朋友因练法轮功被迫害三年，最近快从监狱出来了。我告诉他，等你朋友回来后一定要带他来找我，这样我就结识了这位同修。刚见到同修时，发现他情绪低落，无精打采。我与他交流了一个多小时，了解到他的具体情况。他刚刚出来，没有经济来源，没有住房，暂时与前妻在一起。前妻一直反对他修炼，被迫害的三年从来没去探过监。从监狱出来后，对他更不关心了。针对他的这些状况，我为他请了转法轮，又把师父这几年发表的经文拿给他看，给他提了几点建议。一是抓紧时间学法，对以前不符合大法的所作所为在明慧网上发表声明，通通作废，坚定不移地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精进实修。二是多发正念，解体干扰，抓紧时间练习5套功法，尽快把身体调整好。三是妥善处理与前妻的关系，慈悲对待前妻。四是找一份适当的工作，解决经济困难。当分别时， 我给了他1000元钱，补贴点生活零用。过了几天，这位同修来找我，说与前妻分开了，自己租了一间房，想重操旧业，干一个综合修理部，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我借给他2万元钱，这样他的小店开张了。同修从此每天都学法练功，还能与到他店里的有缘人讲真相救人，我真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由于同修心灵手巧又能吃苦，一年的时间就还清了外债，经济效益也越来越好。同修的转变充分证明，只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2013年8月，一位素不相识的同修找到我，跟我讲述了他妹妹同修的情况。妹妹同修因遭到邪恶迫害，丈夫离婚，刚从劳教所出来，感到生活无望，沉迷于常人生活中，经常与男青年鬼混在一起。家人同修多次劝阻，谁说也不听，眼看一天一天往下滑，心里非常着急。我安慰他说，事已至此，我们绝不能放手不管，师父不让我们落下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救他，他也一定会回来的。2天后，我和另外两个同修一起来到这位同修的家里，我们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清理他的空间场，然后学习精进要旨。这位同修妹妹几次痛哭流泪，悔恨自己对不起师父，我们耐心开导她，舍身处地地帮她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从法理上理清了她的迷惑。同修妹妹非常感动，表示要痛改前非，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为了巩固效果，我们当即决定在他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每周集体学法2次。看到同修重新走回大法，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今年7月，同修妹妹突然发现自己摩托车脚踏板旁边的塑料隔板上开了17朵优昙婆罗花。我抓住机会鼓励她，说师父看你有进步，用这个方式点悟你，正法形式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希望你再接再厉，精进实修，千万别错失良机。10多年来，回顾自己所走过的修炼路程，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呵护。在这里还特别感谢明慧周刊及时将师父的经文、大法在世间弘传的动态，以及精进同修的宝贵经验传递给我们，时刻鞭策我们在大法洪流中勇猛精进。
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坦坦荡荡讲真相救众生。我今年70岁了，在师尊的慈悲指引下，我在尽一切所能讲真相救众生，做好3件事。但是我不会写字，就委托同修代笔把我的体会写出来。一，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的。10几年的邪恶迫害，没修炼的丈夫本来就胆小，非常害怕我做正式大法的事。我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在家里看见大法资料就骂我，跟我赶集看到我讲真相也骂我，我发资料他看到了还是骂我，给我讲真相带来很大的干扰。因此我只好避开他做大法的事，他上班了我就整理资料发资料，赶集的时候我就想尽一切办法支走他 再讲真相劝三退，但是总觉得别扭，有时直不走他，我就不讲了，浪费了时间，心里特别难受，而且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我想，这么大的法，我用这么不堂堂正正的行为做大法的事，太不应该了。我把我的想法和同修交流，同修说多学法向内找，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还是怕心起的作用，怕丈夫打骂我，怕他在集上乱吆喝，怕他在家里大声叫喊，引起街坊邻居的不理解，影响大法的形象，总而言之一个怕字。师父说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我想既然是执着，我就去掉它，我就不断地发正念，清除怕的因素，清除利用丈夫干扰我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要突破丈夫对我的干扰。师父看到我有这堂堂正正的一念，便给我创造了一个机会。一天丈夫上班去了，我就拿出真相资料在整理，刚整理了一半，我丈夫推门进来了，他看到一床的资料就大骂起来，追问资料是谁给的，还想动手抢资料。这时我的心里一点也不怕，大声的严肃的对他说，不准你动我的资料，这可是救度众生的，以后不准你骂我，我一不偷二不抢，做的都是好事，不允许你没完没了的干扰。我今天正式告诉你，我的命是师父给的，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练了法轮功，我活着的使命就是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躲着你了，我就堂堂正正的做大法的事，不准你管我了。但是也请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有师父保护，谁也迫害不了我，也不准你毁掉大法资料，这都是为你好，希望你以后不但不管我了，你还要说大法好，这样你才能有福气。丈夫被我的正气给镇住了，默默地走开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管我了，而且走亲访友的时候还帮着说好话。他说好就练吧，这几年他一片药也没吃，你看身体多好，就是练这个功练的。师父说弟子正念足是有回天力，师父还告诉我们修炼呢，如果一个人坦坦荡荡的，干扰一定会少。突破了家庭观，从此以后不管在家还是出去讲真相，我都是堂堂正正的，三退的名单不断的上交，同时神运光盘、护身符、小册子、真相贴我都发，而且是面对面手递手的发，花的钱基本上都是真相币，坦坦荡荡就是好。我就会讲真相，别的科不会漏。一天晚上，我刚走出小区大门，本村的几个吃烧烤的人叫我过去吃，我一看正是那几个还没三退的，我就乐呵呵的走过去对他们说，谢谢你们叫我吃烧烤，我不吃肉。其中一位问，大姑学法轮功还不让吃肉吗？我说不是，是在宫中的反应。我直接对他说，志鹏啊，你还没三退吧？他说没退，你又说法轮功的，说的别的不行吗？我说我就会讲真相，不会捞别的壳，我的使命就是讲真相救众生的。志鹏，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退？共产党贪污腐败，坏事做绝，搞得各种运动杀害了我们8000万同胞，现在又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器官，谋取暴利，天都发怒了，天灭中共在即， 赶快退出来吧，保平安保命，不给他当陪葬品。有很多明智的高官都纷纷散退了，现在有1亿7000多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凡是退出来的明白真相的人都得到福报了。那些迫害法轮功至今不听真相的人都开始遭报应了。上至高官江氏集团，下至无名小辈，真是可怜可悲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脸上有印看不见，抹去印记度劫难。志鹏啊，赶快退出来吧，大姑是为您好。好，大姑，我就听你的，给我用真名退吧。志鹏刚说完，那三个人也用真名退出来了，还有邻村的一个骑三轮车的也用真名退出来了。我又给他们详细的讲了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情况。其中一个人说，大姑，你说的一套一套的，大学生也说不过你。我说，这是我学了法轮功，会读书了，知道的真相比你们多。最后我把随身带的真相小册子、光盘、护身符给了他们，并告诉他们看完了送给亲朋好友看，会得福报的。他们都高兴地双手接过去，并表示感谢。看到他们得救幸福的样子，我心里不停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三，堂堂正正如户进门，讲真相劝三退。酒瓶引起退党大吵，我就挨家挨户地讲真相劝三退。现在我村很少几个不退的了，多数都退了。许多人明白了真相，见了我就主动地要真相资料看，特别是无业的几个人看了我就问，大姐，有什么新闻给我们看看吧。如果有，我就到没有监控的楼道里给他们，有 DVD 的我就送给他们光盘，没 DVD 的就给小册子、护身符。除此之外，凡是到我家来的，我都给他们讲真相，送小册子。现在我书包里时时刻刻都装着真相资料，随时都可以发给有缘人，奉己必感，见人就讲大法的福音，我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因为我的使命就是来讲真相救众生的。
下乡讲真相，再苦不觉累。大陆大法弟子冬梅。前几年我常独自骑着自行车出去讲真相，一个人出去讲真相最多一天讲20几人。后来我们形成了一个整体，讲真相的面积更广，救人的力度更大了。2014年8月18号那天，我们四位大法弟子到偏远的小村庄讲真相，分成两组，拿上真相资料和光盘，挨门挨户送到村民家中。我们沿着小路向村东方向走着，一辆警车响着警报在我们背后跟着，我们不慌不忙地继续走。不一会儿，这辆警车超过了我们，向前开走了。为了安全，我们拐到另一个村庄讲真相，到了田间地头也讲，边走也边讲，进到村里就挨门挨户，三退即征签。有一家两口子正在做饭，他们非常热情，让我们喝水。我对他们说，江泽民下令叫中共通过军队系统来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暴利。一个器官卖人民币70多万元，摘取6万多个器官，成为全球最大的活体器官库。他们发了黑财，给中国老百姓造了灾难，人在做，天在看，法律也治不了了，人不治天治，你们赶快做三退吧，灾难来时能保命。这夫妇二人都做了三退并签了名。 还有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我给他一个翻墙软件和小册子。他说，我知道共产党不好，可我也是党员，我是为了混口饭吃。我接着说，共产党的手段一贯是卸磨杀驴，你赶快把你那党员退了吧。他问，咋退？我说，对天退，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三指头上有神灵。他非常痛快地做了三退。我们走了四个村庄和田间地头，老百姓都很热情，我们讲也讲不过来，也忘了回家。等到村边打车时，早没车了，这是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还是步行回家吧。走着走着，月光下有一个人影，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我大步向前走去和他讲真相。他说他是学校老师，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我说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临命能保。我又说咱俩缘分真不浅，天这么晚了还能遇到你。我给他讲了李东升一伙导演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陷害法轮功，天要灭中共，咱好人可不能当他的替罪羊。他很愿意，用化名做了三退，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走着走着，发现我的脚打了血泡。我和同修背诵师父的诗，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银二，正念正行。走到家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我想我们要以苦为乐，助师正法，把福音送到家门口，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只要多救人，再苦再累也不觉得。叩拜师父，谢谢同修。
转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